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马太福音的十二章的最后这一段呢，还是好像延续的整个十一章十二章里面，似乎耶稣从传福音的开始，固然他医病赶鬼行神迹受到一些人的欢迎，可是在同时当他被更多的人接受的时候，也有另外一群人，这个反对的力量就越来越大，反对的这个强度越来越强。因此在这一次这段圣经当中，我们所看见的也就是另外一个好像一个冲突，然后在这个冲突呢的一个高潮的里面，但是不同的是，每一次的冲突好像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是代表着在犹太人当中宗教领袖的一小撮的人，他们只是一小撮的人，那好像大多数的人可能是支持耶稣的，拥护耶稣的。但是在今天的经文的里面，你会注意看到特别从他连续有两次有提到这个邪恶的世代，当这些法利赛人要求要显神迹的时候，耶稣的回答不是说我不显神迹给你们这些法利赛人看，他说的是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要看神迹，没有别的神迹可以看了，除了约拿神迹以外。所以因此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呢，就变成是代表一大群的人，叫做邪恶的世代的代表。所以不只是让你以为抵挡耶稣的人只是一小撮，不是一小撮，是一大堆，他们只是那一大堆人的发言人，代表性的人物而已。那也同样的，就好像跟上一次师母在讲这个不与我相合的，不与我收据的，那就是抵挡我的，就是分散的，选边站，你到底在哪一边。今天这个时代，可能我们的很多事情的想法我们叫做多元化。多元化的意思就是不是只有黑跟白，有第三，有第四，第五种。那么我们也盼望说很多的事情希望是有多种的选择，我们不希望是好像打牌一样一翻两瞪眼，不是这个就这个。可是在信仰上，似乎整个圣经里面提醒的就是不是黑的就是白的，你不是站在神的这边就是抵挡神的这边，没有中间站的。那我们常常喜欢在目前的时代里面，我们不喜欢站哪一边啊？那有些时候是政治的问题，在美国来讲呢，可能一个是共和党民主党，那也有人觉得共和党还不够强，所以来一个茶党啊，总是右派左派，很多人说我是中间派。那台湾不是蓝的就绿的，那不是蓝的是绿的是什么呢？以前还有橘黄色的，橘黄色也快没有了，反正就是我们喜欢站中间。那么在很多事情上，我想这个态度观点是没有错的啊，政治上各方面来讲，你不一定要选择一个极端的。可是在信仰上，整个的这个经文到今天做这个十二章的结束的时候，似乎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是站在哪一边的。那因此法利赛人和文士提出的问题，其实是代表这个世代整个所提出的问题。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好像约翰福音也是这样提的，耶稣基督是那光，那是个真光，但是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那时候的明显就是光跟爱只有两种，没有昏黄的灯火，没有在不明不光亮又是不黑暗的，没有，就是这个或那个啊。所以因此当文士法利赛人抗拒耶稣基督的教导和一切的时候，他们很自然的就变成在黑暗的那一面，是拒绝接受光的这群人了。那说但是属真理的人，约翰福音说就会来亲近这个光，会接受这个光。所以你不是接受就是拒绝，你不是站在光明这一边就站在黑暗这一边，没有中间的。所以整个圣经对于这个信仰的方面呢，似乎不断的来提醒这个。那因此一开头提到说38节到42节是提到一个神迹的问题。他说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这个问题本身是有一点点特别的哈，这个特别的原因就在于其实前面好几次 耶稣已经行过神迹，而且就行在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面前，只是反应不太一样而已。所以耶稣并不是从来没有显过神迹啊。所以在单单在十二章里面，你看见的是什么呢？譬如说第九节那边，在会堂里面有一个人是手枯干的，是他这个手是属于叫做残废的啦，或者是残障，然后呢手一伸就复原了。虽然是因为是安息日，所以法利赛人跟他争论说安息日可以治病吗？但是那个神迹这个事实是存在的，不可否认的。然后二十二节又提到，又有另外一个人被鬼附的，是又瞎又哑的，耶稣就医治他了，所以那个人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了。所以呢又是一次神迹，只是那时候法利赛人的反应就是说，哦，他的神迹不算是神迹，他认为是鬼迹，因为是靠鬼王赶鬼的，因此有这个争论。所以因此如果说行神迹行奇事异能来讲，耶稣已经行过不知道多少次了，因此他们说再来一次，再显个神迹给我们看。所以这个时候他并不是只是要求一个超自然的奇迹，他们已经看了很多了，他们要求耶稣给他一个斩钉截铁的完全无可怀疑的证明耶稣是从神来的这样一个神迹。那么这种的心态里面来讲呢，其实牵涉到几个问题。为什么耶稣是一种负面的回答？那当然我知道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有很多记载是类似的。那么在这个地方耶稣的回答是说，除了先知约拿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你们看。在马可福音同样的类似的故事的记载的话呢，耶稣是一口拒绝说没有神迹给你们看，他根本没有提到约拿神迹。马太福音有写讲给约拿的神迹，马可福音没有，就直接就是你们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要看神迹吗？没有神迹给你看了，一口拒绝。可是我就说之前耶稣行过神迹，这四件之后耶稣还是继续在行神迹，可是耶稣说这个时代没有神迹给你看了，那就说好了，我现在从此收山了，我就说不露两手给你看了，从此没神迹了。不是，之前有之后也有。那耶稣说没有神迹给你看的意思，其实也许更正确的说法是，就是有你也看不见，你也看不懂啊。因为在希腊文的里面，神迹奇事这个神迹这个字呢，不是每一次，但是很多时候是用一个字，那个字相当于英文的记号那个字啊 ，sign 那个字。那特别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没有例外的，每一次他的神迹都是用记号这个字的。但是马太马可路加呢不一定，他有时候用类似于英文的 miracle 这个字，有时候用 sign 这个字，这两个字是交互使用的，在马太在马可跟路加，那在马太福音也是如此，他有时候用 sign 这个记号这个字，有时候就是用 miracle 这个字。约翰福音是从来没有用过 miracle 这个字，启示录也是约翰写的，那里面就有 miracle 跟 sign 这两个字。可是在启示录 miracle 都是魔鬼做的，他说鬼也会显出奇事异能，我们中文翻译成奇事异能，就不翻译成神迹，因为那不是神做的，所以不能叫神迹。如果一个字一个字来说，神迹一定是神做的吗？那既然不是神做的，是魔鬼做的呢，他就不翻译，中文不翻译成神迹，叫奇事异能。那个字的相当于英文的就是 miracle 那个字，就启示录 miracle 都是魔鬼做的，神做的是 sign 是记号，启示录是如此，约翰福音也是如此。那为什么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呢？其实类似这个观念，就是说一个记号一个标志放在那里的时候，不但是你看见没看见，或者你看懂不看懂。有个笑话就是有一个交通警察，他在这边看有没有谁违规啊超速啊，他走在路上就看到一个车子开得很慢很慢很慢，他就觉得有点奇怪，他就开过去，然后请那个车子停下来，看开车是一个老太太，很老的老太太，看头发花白的，整个车子里面坐的都是老太太，一个比一个老，就全车大概三四个人加起来你超过200岁了， 他就停下来，他就问那个老太太说，我超速了吗？他说你没有超速，那我违规了吗？你没有。警察说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他说没有啊。那警察说你刚刚为什么开这么慢？很慢很慢。他说开几乎开15迈的，很慢很慢。他说你为什么开这么慢啊？哦，我一向是非常遵守交通规则的，所以路上有写15迈我就开15迈啊。警察说那不是15迈，这条路是15号公路，15号公路不是15迈，你看错了。我懂了，谢谢。然后警察就看看整个车子，那老太婆每一个人都像吓死了那种样子。他们怎么了？生病了吗？没有。那他们怎么这个样子？哦，我刚刚从120号公路转到15号公路。所以就是说他刚才看到120号公路，我还想是120号公路，他把所有的sign都看成是速度，所以120他就开120，开很快很快，所以全车的老太太都被他吓呆了，你知道吓死了。他现在变成15号公路，他马上开成15，就开得很慢很慢，那边开得很快很快，有个记号，他看到了，他没看懂那是什么东西啊，那是速度还是什么？所以有一个 sign 你看懂了吗？约翰福音特别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所以你知道约翰福音呢，我就说每次神迹它都是个记号嘛，所以约翰福音一共有耶稣行了7个神迹，那除了7个神迹有神迹这个字以外呢，别的地方没有提到特别行什么神迹的时候也是用那个字的。约翰福音第2章不是迦拿婚宴一个神迹吗？然后第2章结束的时候，约翰福音就说了一句话了，因为迦拿婚宴在迦拿发生的，可是后来耶稣去的耶路撒冷。第2章结束是说，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看见那个记号了，对吧？信了他。下面说了一句话很奇怪哦，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人万人也不用谁见证人怎么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啊？简单说起来，那些人因为看见神迹信了耶稣，耶稣却不信他们信耶稣。简单说是这个意思，你信我，我还不相信你真的信我了，你看懂了没有啊？就这个意思。然后接下来第3章就有一个故事，一个老先生来了，那个叫尼哥底母，不过现在中文圣经都把它改了那个名字，因为我们到中国的文言文的语法来讲，尼哥底母是尼哥的妈，是母的，他是公的，不是母的。因为你知道你去读那个水浒传啊、三国演义那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书，那个底是的意思，尼哥底母不是尼哥的妈吗？不是，所以我们就翻成尼哥德母，用那个音哈，尼哥德母，他是个男的。这个人一来见耶稣第一句话就说，拉比啊，我们知道你从神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记好哈，你所行的神迹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这个人就是看见耶稣的神迹信耶稣的。耶稣的回答是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看见这个回答跟那个尼哥底母的问题是不相干的，他说你一定从神来了，你行的神迹一定是从神来了，不从神来哪有人行这种神迹呢？耶稣没有回答说我是我不是，耶稣就说了，哦，你看到神迹了啊！我告诉你，人如果不重生看不到神的国的。神的国能用看的吗？有点奇怪了。但是重生这个字就让尼哥底母整个人就混掉了，啊，人老了还能重生吗？哎，他开始有问题了。耶稣就再说一次，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哎，这次他用进神国了。那其实两句话是平行句的，重生跟从水和圣灵生是一样的意思，看见神的国跟进神的国是同样的意思，可第一次他不用进，他用看。 为什么用看？就是因为你不是看到神迹了吗？你看到了吗？你看懂了吗？你没看懂。所以整个问题就开始这样讲起来了，到底看到没看到？约翰福音第六章，那只是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一堆的人，你知道那边也记载了，女人不算，小孩子不算，单单成年的男人就5000，那天有成千上万的人，五饼二鱼的神迹看到了，还吃到饼了。然后那些人就一直跟着耶稣，耶稣就上山独自去祷告，然后在海上水面上行走等等，总而言之第二天这一堆的人又来了，哦，看到耶稣，哎呦，找到你好苦哦。你知道耶稣的回答是什么？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说，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看到神迹，怎么没看到？成千上万的看到了还吃到了来。耶稣说，你们来找我没有看到神迹。那些人说，怎么没有？耶稣又说了一句话，不要为会朽坏的食物劳力。然后就讲了一篇道，很难懂的或者很难听的，我肉可以吃，血可以喝。哎呀呀，犹太人是最怕吃血的，怎么肉可以吃血可以喝？讲完了，那篇都走光了。耶稣在讲什么？你吃到饼了吗？你吃到饼，可是你没有看见神迹，你没有看懂那个记号。如果你看懂了，你就知道我耶稣是天上的玛纳。那些人看不懂也听不懂，所以约翰福音充满了这种东西，就是说一个记号在这里。你看懂了吗？那很多人就是好像看懂了没看懂，其实是看到没看懂。尼哥底母就是这样，他看到了就是没看懂，就等于没看到。五饼二鱼神迹，那个饼和鱼的吃到的人都是看到了没看懂。今天耶稣对法利赛人说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看神迹吗？你们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这没有神迹给你看的，我就是显了一个神迹你也看不懂的。那因此他们要神迹是什么？要证明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从神来的。那耶稣已经行了很多了，可他们总觉得不能够说服他们耶稣是那位从神差来的人。耶稣的意思是说，你要我再显什么神迹给你看来说服你吗？我告诉你，你们这邪恶淫乱的人，就是说你们的心是不正的话呢，你怎么看也看不懂。你一开头的动机都不对了，你一开头的心思意念就不对的话呢，一开头就走入歧途。所以呢，就算给你看你也看不懂。而且如果你真的要看一个考验性的神迹，他说如果这边是马太福音是说了，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没有神迹给你看了。但是约拿的神迹如果你看了而且懂了，你可能会改变。约拿的神迹他下面就说了，因为约拿3天3夜在大鱼的肚子里，人子是3天3夜在地里头。其实无论在鱼肚子里无论是在地里头，就相当于说在死亡之中。因为当约拿被大鱼吞的时候，那你可以想想看哈，假如你看到有一个人在海面上，哦，来个大鲨鱼，哦，一口吞下去了，那你会怎么想？那死定了吗？哪有说吞下去还可以吐出来还可以活的？所以吞下去就等于死了，而且还3天3夜啊。所以对这个来讲呢，3天3夜跟耶稣死在死亡中3天，然后3天后复活，这3天3夜这个时间上有一个对比。那这个约拿不是在地里头，他是在鱼肚子里，但耶稣好像在地里头一样，都在死亡中有3天的时间，所以用3天3夜用这样来形容。但是也许有些人会就是说，鸡蛋你要挑骨头的话呢，我们怎么屈指一算，耶稣没有死了72小时，所以他说3天后复活是怎么算的？我就说这个算法是照犹太人对时间的观念。犹太人对时间的观念是这样，用晚上6点到6点这个算一天的哈。所以你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死的？根据圣经所有的记载呢，他是礼拜五下午3点死的。所以呢，在礼拜五的那一天6点钟结束的时候呢，那一天还没结束， 所以三点钟死到六点还有三个小时，所以第一天就是礼拜五，礼拜六一整天是死的，这第二天，礼拜天的清晨他复活了，这是第三天。可是以时间来算呢，礼拜五下午三点钟死的，礼拜天早上就算是我们说六点吧，那你可以算总共几小时啊？礼拜六一整天24小时，以我们现在的算吧，24小时。礼拜五呢，从下午三点到12点，9小时。礼拜天呢，6小时。所以15加24，不过39小时。或者很可能，如果不是六点复活的，三点复活的话呢，就只有36小时，没有到72小时。所以呢，因此耶稣第三天复活，我们今天的那种时间的算法是用一小时一小时算，可是犹太人不是这样算，因为礼拜五他最后剩3小时死了，是剩第一天，第二天当礼拜六，然后从礼拜六六点开始就算第三天了，到礼拜天下午的六点，这算一整天。所以耶稣死的时候是礼拜五晚上六点到礼拜六晚上六点，这整整的24小时没有错。可是第一天的那个礼拜五只有3小时，而第三天所谓礼拜六晚上六点算起的，一直到礼拜天清晨呢，可能只有12小时，甚至不到12小时，就加起来不是72小时。那你要说3天3夜，好像你去住旅馆，你住几天几晚啦、啊？或参加营会几天几夜啊？我们的算法就是过几个晚上，然后几个白天的，所以3天3夜好像是3个白天3个晚上。耶稣没有3个白天3个晚上，但这个是我们现在的算法。可是，在圣经上记载的时候，他们是用当时的习惯性的那种计算时间的那种概念，所以3天3夜基本上就是强调那个三，第三天的意思啊，而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一定要3个晚上3个白天。因为耶稣从死到复活基本上2个晚上，礼拜五晚上、礼拜六晚上、礼拜天晚上没有。然后白天呢，当然礼拜六一整天没有错，礼拜五是傍晚了，礼拜天是清晨啊。所以不要在这个三天三夜这个72小时里面去陷入一个困惑里面去。基本上就是约拿的神迹就是这个世代所要看的最后一个神迹了。但是如果一个人他不相信到耶稣那个时代啊，耶稣同时代的人，可能有人就是还是不太相信，那么还是属于这一种对耶稣是不是从神来的有疑惑的话，那么耶稣说最后一个神迹是一个关键点，约拿的神迹你看懂了你就属于神的这一边的，没看懂你就完了。那你要知道，我们从这样想想的话呢，待会我们会最后会讲到耶稣的家人，耶稣的兄弟是耶稣死而复活以后才信耶稣的，他们就是属于看见了约拿的神迹而信的。因为圣经中有一本雅各书，还有一本犹大书，犹大跟雅各这两个人呢，耶稣的门徒中有犹大有雅各，可这个名字很普遍，所以雅各书的雅各不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的雅各，因为那个很早就殉道了，而是耶稣的亲兄弟雅各。犹大书的犹大也不是耶稣有2个门徒叫犹大的，不是那两个，是另外一个，是耶稣的亲兄弟犹大，或者说他的弟弟雅各跟犹大都是他弟弟。可至少很明确的我们知道的是，雅各在耶稣生前是不信耶稣是从神来的，雅各是不信的，可是耶稣死而复活以后他信了。所以保罗曾经做见证，他在哥林多前书提到说死而复活的时候，他说耶稣复活以后显给谁看，显给谁看，他有一次说特别有一次是单独显给雅各看，雅各信了，不但信了，后来雅各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使徒行传15章最后一次开一个大会，为了讨论外邦人信主该不该受割礼，是不是先做犹太人才能做基督徒，讨论到最后的结论谁发言的呢？雅各，就是耶稣的兄弟雅各。 他站起来做个结论，事情就定了，不必做犹太人才做基督徒。那句话是雅各说的。因此耶稣的兄弟雅各后来是殉道的，他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可是在耶稣生前不是的，他就是属于看到了最后一个神迹而改变的。可是有些人即使看到约拿的神迹，如果你还不信的话呢，那就是后面所说的，那就是邪恶淫乱的世代，将来的审判的时候，连尼尼微人都要起来定他们的罪。连这样的神迹你都还不能信的话，已经无药可救。可是有一些人在耶稣生前的时候还在疑惑之间，包括我们刚说约翰福音的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在耶稣的生前，你知道从第三章看起来他似乎还是没有懂，所以耶稣必须说，你是犹太人的先生，就是老师，连重生事情都不能理解，那你还要怎么去理解呢？啊，等等。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似乎有责备的口气，可是耶稣死的时候去领耶稣的尸体去埋葬的就是尼哥底母。所以表示说到耶稣死的时候，尼哥底母似乎有一点改变，虽然耶稣还没有复活，他能够冒着危险去领耶稣的身体的时候，就表示他已经从一种暧昧的情况下走出来。因为你记得第三章尼哥底母接近耶稣的时候是晚上，晚上接近耶稣，为什么呢？他是犹太人当时最高的70个人的工会会员之一，工会里面都是在犹太人当中有头有脸的，是罗马政府委托犹太人做一个自治政府，在某些事情上宗教事务是由工会来决定的，他是70个人之一，也就是犹太人当中最有权有势的70个人当中的一个是尼哥底母。他不太敢白天去见耶稣，就是因为耶稣是一个有争议性的人物，他得晚上去。在那个时候晚上什么事情都不做的，没有人做什么事的，他晚上去见，他表示他不敢暴露他的身份。可到耶稣死的时候，尼哥底母去跟比拉多要耶稣的身体把他埋葬的时候，那就是摆明了豁出去了。可是你知道定耶稣死罪的就是工会，70个人投票的，那很可能尼哥底母就是属于反对票，可是是少数的。可是毕竟工会同意了，决定了耶稣钉十字架，然后像挺身而出领了耶稣的身体，而且冒了两个危险，第一个跟整个工会为敌了，第二个跟罗马政府为敌了，因为他是在罗马政府比拉多定罪的，等于是叛乱分子，自称为王，跟该撒皇帝对抗的。那你去领尸体的话，你是不是跟耶稣同一党的？连彼得都会三次否认主，尼哥底母敢出声领尸体办手续，哎呦，那他比彼得还勇敢呢。所以已经尼哥底母你可以看到有这个转变。当然后来教会的历史里面提到说尼哥底母后来成为教会的领袖之一等等，这点我没有圣经的记载来支持，有可能，但是我觉得从圣经上的记载来看，你也知道尼哥底母到耶稣死的时候他已经有转变了，他也是属于这种看见约拿的神迹最后信的。所以耶稣说邪恶淫乱的世代最后一个考验，那就是约拿的神迹。约拿的神迹就是耶稣死而复活这件事情，你信还是不信，就决定你站在哪一边了。那我说的耶稣的兄弟雅各犹大原来是属于不信的，可是因着耶稣死而复活他信了。尼哥底母原来也是属于半信半疑的，最后也选边了，信的。可是仍然有一些人拒绝信的，在那边。那当然使徒行传里面提到五旬节那次的神迹当中3000个人信主啊，使徒行传也一再的记载，甚至有祭司信主的。那这些过程都是在门徒们要耶稣死而复活之后宣扬耶稣死而复活的神迹，作为证明耶稣是弥赛亚的时候最重要的证据，是耶稣死而复活。所以这些门徒们的讲道从彼得到保罗几乎都会集中在一个焦点，耶稣是死而复活的主，讲完就 OK， 选边你是哪一边的。所以因此约拿的神迹就成为最后一个重要的考验。 然后他连续两次四十一跟四十二节提到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然后说要面对审判。那第一个当然因为提到约拿，就提到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啊、这里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这个的意思是说，尼尼微人为什么悔改？尼尼微人的悔改是因为知道这个陌生人，这个叫约拿，陌生人从遥远的以色列来的。那尼尼微人就是亚述帝国的首都，但不知道这个以色列从哪里来的。但是当然约拿很明显的在他讲到这个神要四十天之后审判毁灭尼尼微的时候，他当然有讲他自己的经历，所以他知道约拿是一个好像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的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人。所以因此约拿在鱼肚子里当中被拯救的这个奇迹呢，是他的话有说服力影响力的原因。所以尼尼微人悔改了，因为约拿的见证经历。那耶稣的意思是说，那耶稣从死里复活是比约拿的神迹还要大的神迹，耶稣比约拿还大，比他还大，比他大的神迹都出现了，那你还不能相信的话，你还不如尼尼微人。意思在这里，所以他们也被审判。那当然从宣教的角度来说，因为我常常在不同的地方有时候讲这个宣教方面的课程，那其中有一个就提到旧约中有没有宣教。我们知道新约中很多宣教哈，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大使命，我们常常讲使徒行传提到教会的扩张，保罗是一个宣教士的典范，新约中很多宣教方面的信息。可是旧约里面有没有宣教啊？很多人说好像没有啊、哦、那有些人说有，也还是有啊。那旧约中有没有宣教士像保罗一样？有，他们就说约拿，约拿从以色列跑到亚述帝国的尼尼微去了嘛。可是我说你仔细读约拿的生平，读约拿书的话，你就发现约拿算不算是个宣教士，或者他算不算是一个典型的好的宣教士的代表。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呢，那我相信约拿是最差劲的宣教士，可是呢效果也特好。就是说你看这个约拿这个人，他是神要你去尼尼微就往东走啊、哦，他呢往西，你要往东我往西，所以呢要他去亚述，你要从以色列往东北嘛。他就偏偏上一条船要去他师，就是西班牙。当时人的地理观念是这样，只要出了地中海进入大西洋就是天涯海角。天涯海角你知道约拿的时候是公元前大概八百年的时候，公元后一千多年，一千四百、一千五百年，哥伦布的时候，他们还认为从西班牙一出去往西走，就会掉到深渊里去了，因为天涯海角嘛，大西洋这么大，他认为一走过去都咚掉下去了。只有哥伦布说 ：“No No No， 地球是圆的，所以这一走会走到印度。”所以他才要一条船一直过去，结果真的是到哪里？到了加勒比海，所以加勒比海被称为西印度群岛。那不是真的印度啦。假印度吧，只是那时候就是西边的印度，就西印度群岛，就加勒比海，跟印度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不，后来来了很多印度人，是真的。你到了什么南美洲，什么盖亚纳，你去那个苏美南，哦，很多印度人，那是后来来的，不是印度人。所以印第安人被称为印第安，印第安是印度人。其实他们是印第安人，印第安人跟印度人没关系的。那为什么印第安人叫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其实原名的意思就是印度人嘛，可他们不是印度人，就因为地理观念错了。那是公元后一千四百、一千五百年呢。那公元前八百年的时候，那地理的了解就是一到地中海就没有了。所以你知道约拿什么意思？你要我去那边，对，我要到天涯海角，我也不要去尼尼微，就去那边。就当一上船，神就把他抓回来，就放在鱼肚子里去了。最后心不甘情不愿，三天之后鱼肚子里吐出来了，好吧好吧，只好去传教去了。所以你看过这种宣教士想要逃，想把他抓回来带回去，那他就一副心不甘情不愿。那约拿书第三章说，他就到了尼尼微那个首都，尼尼微很大的城，他说要走三天，走路要走三天一个大城，结果他只传了一天 就罢工了。你看这种人有这样子的，40天之后毁灭。如果一个很热心传教的人，你看，前几天当然已经过去了，那个都是胡言乱语、妖言惑众，说5月21号世界末日，他广告也到处贴，对不对？广播一直讲，赶快悔改，5月21号世界节日了。如果你说尼尼微40天之后悔改，这个人应该怎么样？一个城要走3天，他就走一次，再走一次，他要走13次，39天，还有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还要敲锣打鼓说，只剩24小时，赶快悔改吧，这样才叫事嘛。他哪才一天，连一个城一天都没走完，就出来了，到城外搭个帐篷，准备看他39天以后毁灭。有这种叫宣教士，如果每个宣教士都像这样的话，那完蛋了。每个人去宣教就是一副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所以我来了就没祸了，那你们有祸了，我该说了说了哈，要死你去死呗。有这种宣教士吗？你约拿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讲一天我都可以想象他怎么传福音的，拿个锣拿个鼓，一面走一面敲，咚咚，尼尼微人呐、啊，你们都要死了，你们都要死了，该死！咚咚，耶和华说的，40天以后你们都要毁灭了，太好了！咚咚，他是这样传福音的，所谓的福音是这样传的。那如果说40天每天咚咚咚，那也算是没功劳也有苦劳了。他大概敲了一天，觉得哎太累了，干嘛了？反正4天之后就要毁灭了，连讲都懒得讲，在门口搭个帐篷去，准备看他毁灭。只是那时候天气很热，大概也是5、6月天了。那尼尼微在伊拉克，你也知道，沙漠地带，热的要死。那神很幽默，就给他一棵树，树上只有一个叶子，一个皮麻树，一个叶子刚好遮着他的光头。我猜他是秃头的，晒昏了，一个脑袋上一个叶子。他也很安贫乐道，一个叶子他也可以很快乐。这神很幽默，第二天就让一个虫子把那个树一咬，那个叶子就枯萎了。哎呀，连个遮头都没有，哇，气死了。神就。所以你要看全本圣经最幽默的就是约拿书，神就跟这个约拿在那弄过来弄过去。可是约拿书是一本宣教的书没有错，因为整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把神的心意表明了。神对约拿说，你为这一棵树好像很爱惜哦，那种人就是今天什么绿党的、爱惜植物，爱惜生态 ecology 什么这些东西的那些人，哦，爱惜植物，爱惜猫，今天很多人爱猫爱狗比爱人命还多的，他爱惜动物，所以谁把动物怎么样他就把那个炸掉了，炸死几个人都没关系，但是爱狗，就爱狗比爱人还多，爱树比爱人多的也有。耶和华说，你爱惜这个植物啊，我告诉你，我爱惜什么？尼尼微城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儿童就12万，你说我能不爱惜吗？所以我要你去传福音，希望他们悔改，他们悔改了，所以我就赦免了，我不毁灭了。你生什么气啊你？约拿很生气，约拿生气就是说，他是以色列人，亚述帝国是他们的仇敌，亚述帝国最后会把以色列毁了，也真的是把他毁了，他巴不得亚述帝国灭亡了，以色列就安全了。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使他这个宣教士变成最差劲的宣教士，冲昏头了。所以耶和华说，我爱惜我所造的人，即便降临为人我也爱惜。那这就是宣教的心态嘛，所以你要体贴神的心意嘛。所以尼尼微人约拿的神迹，为什么耶稣说你以为人要定这个时代的罪？那些人对约拿一无所知，只知道他说他是从鱼肚子3天3夜，那你能考证吗？可他们信呢，也因为信了他的神迹，也就信了他所说的话。因此约拿书提到，约拿只讲了一天，全城的人从上到下，从君王连牛羊都披麻蒙灰，他说每一只牛头上都披麻的。那你说牛怎么披麻蒙灰啊？你想想看，那牛的蹄它能把布拿上去吗？当它主人拿的吗？但是它把每只牛跟羊都披个麻还撒灰耶，从牛羊到君王都披麻蒙灰。所以耶和华说， 我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了，我收回，后悔是收回，收回前命，不毁灭了。所以尼尼微人悔改了，他们要定耶稣那个世代那些不信的人的罪，因为有一个人比约拿还大，他的神迹比约拿还大，而尼尼微人却信了，这个世代人却不信，所以因此他们要受到更大的审判。然后接着他用同样的话就提到说，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的话。看了、啊、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那个南方的女王呢，如果你读列王记的话就知道，那是示巴女王。示巴是今天的也门，也门啊，所以她是在阿拉伯半岛的最南边。所以南方就是说，从以色列的地理位置来讲，往南就是南方啊。而且我就说，在那个时候为什么说从地极而来，从也门到以色列说远也不是那么远，没有到地极吧，至少不是南极，对不对？可是我就说了，那时候的地理观念是从西班牙一出去就天涯海角，往南边过了也门就进入阿拉伯海，或者说进入在印度洋。那边到哪里去啊？南边的天涯海角，就地极，到那边就地极了。因为那时候航海工具，公元前800年的时候，只能坐小船，啊，连真正我们今天所谓的帆船啊，帆船公元前800年还没有真正的帆船呢。我们今天帆船可以走很远的，就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他的帆船从中国一直到东非肯亚去了，帆船呢。那个时候公元前800年没有帆船的。确实是好像独木舟小船划的，没划多远了、啊、所以因此到了也门就到此为止了，没有了，这叫地极。这个示巴女王听说所罗门王是很有智慧的，所以老远带着黄金珠宝很多的礼物来拜访所罗门王，为了听他讲一些智慧话，然后他叹为观止。当然圣经上只记载到此为止，那么历史上的传说故事就很多了。那很多人就说这示巴女王可能跟所罗门王有一个一夜情，但是谁说的，但是他们就传说是有一夜情，然后就生了一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呢就成为伊索比亚皇帝。所以伊索比亚的几千年的那种历史，他们自称为他们是黑色的犹太人，就是所罗门王后裔。Well, 今天科学是可以研究一下验验血，他们的 DNA 基因里面有没有犹太人的血统啊？当然现在我们唯一知道是这个祭司的血统，亚伦后裔，一个亚伦基因是有的，犹太人是还不知道犹太人有什么特殊基因。总而言之，伊索比亚人到今天还是认为他们是示巴女王跟所罗门王所生的，这圣经上没有这样的记载，只是一个传说。但是这边所说的是南边的示巴女王为了要听所罗门的话，但是今天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道成肉身的耶稣降生，他把神的话带来的时候，今天世代的人反而好像爱听不听。所以他说这个示巴女王，他将来在审判会定这个世代人的罪，他听的不过是所罗门的智慧的话，跟神借着他的儿子所传达的，那又是不能相提并论。可是示巴女王相信所罗门的话，智慧的话是从神来的，可是今天这个时代的人呢，却连耶稣的话也不相信。所以因此他用这两个对比，这是叫做邪恶淫乱的时代，因为他们拒绝聆听，所以他们心灵的眼睛是盲目的，所以呢摆在面前也看不见也听不进去。但是接下来43节到45节好像忽然间转了一个话题，跟前面所说的这些似乎是不相干的，但其实还是有一个内在的连结，就是这个世代邪恶淫乱的世代。43节说，乌鬼离的人生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要寻求安歇之处却寻找不到，于是说我要回到我出来所出来的屋里去。这个屋里当然它出来是从人身出来的嘛，是三节是人身，像回到屋里去，可见不是回到一个物质的屋顶去。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常说什么地方有鬼屋，鬼从来不附在一个没生命的东西上面的， 房屋啊，或者什么东西啊，等等，他是附在人身上，所以他要回到那个屋里去，其实是回到一个那个出来的人身上。他到了就看见里面是空闲的，打扫干净的，装饰好的。当然他用屋子来形容，其实就是指人心的里面空的，打扫干净了，修饰好了。于是就带着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住在哪里？住在那个人的心里面。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所以这边提到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我们受到这种科学时代的影响，然后我们的加上我们过去有很多人有无神论的背景，所以不相信有神也不相信有鬼。基督徒呢相信有神，有些基督徒说我相信有神了，可是我不相信有鬼。我说这个信的好像信一半的哈，基督徒应该是相信有神也相信有鬼，只是我们相信的鬼未必是我们过去传说中我们的传统里面所告诉我们。我们以前说的鬼有什么鬼？有狐狸精，你相信狐狸精吗？今天基督徒可能不相信狐狸精但是相信有人会被婚外情的女人诱惑的不一定是个狐狸精，但是有鬼，但不是那个狐狸精。有没有什么吊死鬼啊，舌头长长的聊斋故事那是聊斋故事的，不是我们说的那种鬼。但是不是真的有一种邪灵的力量呢？基督徒是相信有的，甚至邪恶的力量它也不一定用很神秘的方式出现，它也可以迷惑人心啊。进化论可能也是某种邪灵用的方法之一，迷惑一些人，它只要让你不能够靠近神就可以了。我们相信有邪灵的力量，但有一种邪灵或巫鬼的力量是真的可以在人的生命当中产生一种作用。那问题就要了解，就是说这边说巫鬼从人身上出来走来走去寻找可住的地方，表示说今天的巫鬼，我们可以基督徒可以奉主的名赶鬼，但是这个鬼不会赶出去以后从此立刻进入一个我们叫做无底坑或什么地方被拘锁了，从此不能活动了，没有。鬼出去以后暂时的，神容许他有一个时间还是可以在某个地方活动的。所以你记得耶稣赶那个格拉森人的鬼的时候，那个养猪的鬼一出去，耶稣没有说到无底坑里去马上锁起来赶一个抓一个，对不对？哎，没有，鬼出去了，那鬼还要求说可不可以到猪里去，耶稣说去吧。那耶稣为什么没把它关起来还让它活动呢？当然到猪里面去，猪跳到海里面是猪淹死的，那鬼呢？鬼淹死了，鬼淹不死的。所以猪淹死了，鬼呢？鬼还是在跑来跑去啊。所以巫鬼在今天的世界上还是可以活动，可它活动在干什么？就跟这边所说的一样，它在找一个可以住的地方。但我在说这个住的地方不是一个空屋，不是一个什么东西，他就找人的心，哪一个人的心空的他就可以进去了。所以他在寻找可吞吃的人，这是彼得前书第五章形容说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就是你的心如果是开放的，邪灵进来他就会控制你的心。是今天他仍然在做，一直到世界末了，世界末日的时候这件事情才会结束的。所以因此这边就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避免被邪灵所控制。那下面耶稣就说了，当这个魔鬼出来走来走去的，他找地方的时候，他就找到什么呢？原来他出来的地方，他表示说他出来了，或者他没有站在那个地方长期的拘留的，发现这个心是空的，他就带了七个更恶的鬼进去了。那么因此他提到这个人末后的光景比先前更不好。一个人假如曾经有被鬼附，然后鬼赶出去，然后他没有真正的信耶稣，那鬼再进去的时候，以后的心情就比以前更麻烦了。那么彼得后书第二章也有提到类似这样的话啊，当然他不是类似用鬼附不鬼附的话，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彼得后书第二章他是提到说 第二章的二十节，他里面提到说，一个人他若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这边没有提到那种邪灵的那种神秘系的经验，但是提到说被世上的污秽败坏这些东西又被缠住制服了，他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所以这句话的口气就跟这边所说的是一样，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字。那换句话说，邪灵在控制你的时候不一定用神秘经验似的那种被鬼附了好像精神错乱那样的方式，也包括你过去被魔鬼的势力的影响，你可能在淫乱的生活中，在赌博，在各样的生活中曾经被捆绑，然后因着福音你脱离了，脱离了这些污秽，可是后来你又离开主了，又回到你原来的淫乱赌博所有的恶行里面去的话，你末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这个的意思在这里。当然我们不准备用那段圣经彼得后书第二章来讨论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今天在教会里神学界讨论的很厉害，就是关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那彼得后书那段似乎是倾向于不是如此的。一个人，因为从彼得后书第二章的字句来看，你说这个人信了没信啊？从这样来看似乎是信的嘛。他因为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这句话来讲，你说他信了没有？他看起来是信啊，他认识啊，而且脱离了，已经认识已经脱离了，说后来又回去了，然后更不好了，更不好的时候他才得救吗？所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事实上很有趣的是，你要谈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如果硬要选边站的话呢，比较倾向于说一个人的得救，他的救恩有可能会一种危险状态，有可能会失去的。那换句话说，他必须很谨慎小心，站在这种立场强调警告的，大概从希伯来书以后的书信大部分采取这种立场。那希伯来书也是第六章就说，你已经尝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又离弃所谓的道理的时候，好像怎么样，把基督同钉十字架，那希伯来书说的。第十章甚至说再也没有赎罪祭了，所以那话是很严厉的，希伯来书。然后你读雅各，你读彼得，你读约翰，后面这一半全部是倾向于说，你的救恩如果你不好好掌握的话呢，你可能会失去的，而且失去以后末后的光景比先前更惨，就希伯来书之后的。那比较倾向于说好像你的救恩是有一个稳妥可靠的呢，似乎是保罗书信。但我说这是似乎，你仔细推敲下去未必是这样一刀切的。但我说今天我不准备谈论那个问题，但是至少彼得后书第二章也用同样的话语来讲，你已经脱离了污秽，你再回去你末后的光景就比以前更不好。这边是你的鬼已经赶出去了，然后你的心里是空荡荡的，那鬼又进来了，那你以后的光景比以前会更惨的。那因此再度被鬼附的原因在哪里？这边所说的意思就是心里是空闲的，打扫干净了，修饰好了，却没有主的同在。耶稣用的比方很清楚，他就前面提到那个壮士捆绑，就是在第十二章二十九节所说的，人怎能够进壮士家里去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鬼要附在你身上，如果你的心中有圣灵，那请问鬼能胜过圣灵，捆住圣灵？不可能。所以呢，你里面有圣灵，不要怕被鬼附。可是你心里是空荡荡的，我也没排斥，谁来都行。好了，那我告诉你，你谁来都行，你被鬼魔鬼所附的机会远大过被圣灵充满。因为你看起来很中立嘛，我也没欢迎谁，谁都可以，你也可以来，他也可以来，那就是魔鬼所来一看，哎， 心里是空闲着的，而且打扫得很干净，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主耶稣。那好，我就来了。而且他不但一个人来，他带了七个鬼。这个意思就在于说，你只是把心理预备好，好像很，我们说这个人呢，对信仰态度很 open， 很开放。OK， 这是一个好的口，但是未必是好结果。因为如果对所有的事情都是 open， 而且一直是 open 的话呢，有可能你被魔鬼所附的机会会大过于被基督所得着。除非你坚定的选择让主住在你的心里，可圣灵住在你心里，那就没有任何的邪灵可以来捆绑你了，从此以后就平安了。对，真正的平安是接受主，你接受主以后，你里面有一个比任何的邪恶的力量更大的，你就不必怕被他们所缚。可是这边是提到那一个人原来被鬼附，鬼出去了又回来了，那个人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最后一句话却立刻转到说，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从一个人变成一个时代。那当然我说这个时代跟前面所说约拿的神迹，所说那个邪恶淫乱的时代看神迹也是一样一个连接点。但是我就想到今天我们住在像北美这样的国家里面，我们有时候会感到很纳闷，或者觉得很不安，或者很忧心忡忡，就像西方国家又是同性恋又是暴力，然后很多人就是许多教会的事情啊，不准在教会里祷告，不准在学校里祷告，不准这个不准那个，可是别的都可以，就是基督教不可以。很奇怪，这不是一个好像倾向基督教的国家呢，怎么会反过来呢？我就想到这句话所说的，这邪恶的时代你曾经有了，然后他出去了。那就好像说西方国家原来是充满着异教的信仰，不认识神的，然后后来透过福音的传播，从公元第五世纪到公元第十世纪几百年的时间，很多宣教士甚至是殉道流血流汗去传福音，所以西方国家变成基督化了。可是就好像那个鬼被赶出去了，基督进来了，现在呢基督出去了，魔鬼进来了，又回来了。所以现在西方国家我们叫做 Neo Paganism， 就是新的异教时代，正如以前没有认识主以前一样，但是现在的情形就比以前可能是更不好了，因为有七个更恶的鬼进来了，这个意思。所以他用人传到一个时代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北美你看到世界的局势，而且对基督教的这种情形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现在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时机，因为异教邪灵所有的东西真的好像一个邪灵曾经被赶出去。现在呢我就说西方国家就强调说要多元化的思想，然后要开放的心灵，可是往往这个开放的心灵对所有都开放，唯独对基督教是不开放，对所有都宽容，唯独基督教是不宽容，这是很特别的一种状况。正如这边所说的，邪灵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了，住在西方的文化里了，这文化的真空状态，然后从开始。那当然整个的历史的发展以后有机会另外场合再说这个问题。从宗教改革之后，文艺复兴理性主义运动的一波又一波的运动，其实就是这个文化的心灵好像把基督拿出去了，叫 liberalism， 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就是开放嘛，但是这个开放的结果是把基督排除在外的时候，那时候邪灵又重新回到西方文化里面去了。所以也许我们对中国人来讲，我们不太能够理解，就是西方国家为什么那么支持同性恋啊，或什么同性，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同性恋从来不是主流的，而且从来是贬义词，就那个人有癖，断袖之癖，那个癖好的癖都是 negative， 都是负面的。可是不要忘记，同性恋是希腊文化的主流，希腊文化本来就是同性恋的，支持同性恋，美化同性恋，这从公元前开始就这样。你去看所有考古学发现的他们的那种雕塑壁画，所有东西那运动员全部是裸体的， 运动员一大半以上都是同性恋，罗马的皇帝不是双性恋就是同性恋，因为他们受希腊文化的影响。这个是他们信基督教以前的根，现在只是后基督化了，基督出去了，这又回来了，回到他们原来文化的根，那就是同性恋文化。所以对他们而言是还原，是复古。对我们中国人，或者对穆斯林国家，对我们来讲这个是不一样的。西方国家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一个支持的力量？这就是所谓的原来的鬼出去了，现在回来了，还带个七个更恶的鬼进入西方文化里面去了。就这个是一个警告，邪恶淫乱的时代，当你在那一边的时候，你会更加的危险。那最后一段也是看来很唐突的，46节，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的母亲他的弟兄站在外面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的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三段摆在一起的时候，我最初在读想要写讲章的时候，也在想了琢磨了半天，这三段有什么关系啊？尤其到最后这一段，前两段嘛，刚才那个鬼父的事情呢，还有一个邪恶的世代，也跟前面给连在一起。可是最后这一段，说实在跟那个没什么关系。可是作者这样排一定有关系了。我想了半天，我现在大概懂了，这关系在哪里？前面两段所讲的，基本上就是跟基督站在对立面的那一边的邪恶淫乱的世代。只有这一边的耶稣说，那谁是我这一边的呢？当然这边提到说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找他，因为马太福音没有别的背景来提到说这边来找他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但如果你去读马可福音的话呢，马可福音第三章倒是有一个背景。马可福音的记载是第三章的21节提到说，连耶稣的家人都以为耶稣癫狂了，因为他顾不得吃饭去医病赶鬼，所以他们觉得他有点癫狂，所以要把他拉出来。21节这样说。然后到了31节的时候，那边就提到耶稣在讲道的时候，耶稣的母亲跟他兄弟来了，要把耶稣叫出来，可能叫出来吃饭，或者叫出来。可是说从那个连结看的话，就是连耶稣的母亲跟兄弟们对耶稣是谁，耶稣的事工，耶稣在做什么，都有一个问号，不了解。即使不是抵挡他的，但至少是还是有点疑惑的。在马可福音的记载，马太福音没有给你这个背景，他没有让你觉得耶稣的母亲和兄弟是属于两边的话呢，他连他的母亲跟他兄弟都是站在耶稣的敌对的那一面，他没有给你这个印象。事实上刚好相反，是在耶稣这边的。因此他的母亲来找他，没有说是为什么找他。当然一般的情况下也可能很自然，那就是说你正在做一件事情，你家人来找你了，那别人说哎，你来找你了，很自然。我记得我有一次最尴尬的情况下是我在台湾台北有一次在一个教会我在讲道，那因为那个教会我在讲道，所以他们在教堂的门口就是马路边就贴了一个那个海报，一个标语就贴在门口啊，就说庄主坤那时候还没做牧师，庄主坤博士在这边讲到，就放在门口，所以过路的人都会看到。那时候我已经在讲到，我站在这里讲到，那下面有很多听众，讲了一半门开了，有一个老太太走进来了，然后穿着一个高跟鞋，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然后就直接走过来了。我正在看说这个人聚会一半的时候光明正大的高跟鞋就一直走过来，我说他是谁呀、啊？也没有避一避或赶快坐到旁边去，没有。我看着看着，我一面讲，我想起来他是谁了，他是我小学的校长，我读小学的，他是我的校长，经过已经30年了，你看我小学十几岁嘛，那时候我已经差不多20-30年了，还是那个样子。所以一下想起来了，他怎么会跑来？我还一面在想说，他 他怎么来啊？干什么呢？然后他就走走走走走到台前到这里，抬着头看着我，就叫我的名字，方子坤啊，啊，你怎么来这儿讲道了啊？我家住在这巷子后面，待会儿来看我哈。然后讲完就走走走走走了，然后我当时好停下来就，我说校长，哦，对吧？他还知道哦，你还认得我什么的，然后他就走了，可他没有告诉我他巷子哪一家。哪一号啊？所以我居然会没去找他。我怎么去找他？他说巷子尾，巷子尾，你知道台北都是那种公寓高楼，哪一家哪一号哪一门的，什么都没有，所以我没去看他。那你这聚会当中有一个你认识的人，他当时这样走进来了。平常的时候可能会派一个人来打招呼，说：“哎，谁来见你啊？”等等。所以耶稣那个时候情况下有点像这样。可是耶稣借这个机会说什么？我的母亲和兄弟来了，然后说：“各位，你们在这里，只要你是听从天父旨意的，你就跟我的母亲跟我兄弟一样，你也是我的母亲跟我的兄弟，是跟我同一边的。”所以这个是讲那一边的，前面是邪恶淫乱的时代，是那一边的。他现在这边说，只要你遵循天父旨意，你跟我的关系就跟我的母亲跟我兄弟一样，是最亲的。血缘上的亲不一定是真的亲。那当然我就说了，耶稣生前的时候他的兄弟不相信，死而复活又再相信。生前的时候耶稣的母亲到底是信到什么程度，圣经上所有的描述都是在于他不是不信，而是不明白。所以马太福音常常反复的记载说他不明白，所以要反复思想。从他出生开始所有的事情，玛利亚就是反思思想。等到耶稣死而复活以后，我相信玛利亚完全相信，跟耶稣兄弟一样。所以他们的确是耶稣这一边的，可是不是一开头就站在坚定的站在这一边的，连他的门徒也是犹豫不定啊，对不对？彼得也三次否认主啊。所以这些都是到耶稣死而复活以后才完完全全坚定的站在耶稣那一边。所以整个故事所说的就是一件事情，我们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边，而且要坚定的站在那里。我们只是心灵很开放，愿意接受愿意考虑可能不够好，我们还需要更坚定的选择站在真理，站在耶稣基督，站在神这一边，我们的生命还是真正丰富的可靠的，而且是丰丰满满的，稳妥的，满有从神而来的平安。盼望我们真的因着我们的信，也切实愿意遵循神的旨意，使我们成为耶稣基督家里的人。所以他的意思说，我的兄弟姐妹和我的母亲的意思就是说，跟他在同一个家里面。盼望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选择一个正确的一个立场，那就是愿意遵循天父的旨意，好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我们当中许多慕道的福音朋友们，我们在信仰上在探索的时候，求主真的是光照我们的心，好让我们能够不但明白，而且能够坚定的相信接受，好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主主来带领我们，因为这样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有许多的挑战，许多的危险，但是若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能够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